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昨天我们讲本经概略的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报告经文了。在还没有说到经文之前，还需要将这一部经的来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世尊在往昔示现成佛的时候，最初在菩提树下入定，说大方广佛，也就是大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念界圆融。换一句话说，时间与空间呢，通通超越了，没有时间的长短，也没有空间的远近。这是诸佛与大菩萨们所证得的不思议解脱境界。那么佛说这部经题目要以梵文原文的意思来翻呢，是大方广。觉者杂花庄严经，这是原来的经题。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将觉者翻作佛，杂花呢，那个杂去掉了，留一个花；庄严呢，庄去掉了，留一个严，就变成现在的经题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在文字经过这样修饰一番，确实美得多了。那么从这个经题的意思来看，佛所说的这部经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切经。大方广是法，也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真如自性的体相德用。佛是能证之人，圆满证得自信的体相作用啊，这个人就叫成佛了，我们就称他做佛陀。下面呢是比喻，杂花，杂是杂色， 种不同的品种，像一个大花园一样，这里面一切的花应有尽有，一样的都不缺少。比喻这个花园啊，这个花园呢，庄严呢是美好的意思啊。这是说佛所证的一切法就像杂花庄严，佛所说的一切法也像杂花庄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经题是在讲不是一部经的经题，是佛所说一切经的总题目。在我们现代将佛一切经把它分类整理出来，称之为大藏经，称为大藏经。这个藏呢是库藏的意思，藏是仓库啊，仓库三藏，三个仓库。这就是将经典分类，分为经、律、论这三大类，分为三大类，我们称它做三藏。而不称为大方广觉者杂花庄严经，其实大藏经啊就是华严经的别名啊，华严经就是大藏经的原名本名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世尊成佛之后，在二七日中就把他所证的圆满境界跟这些菩萨们全部都说出来了。听经的菩萨们是华严会上41位化身大士，这不是普通人呐！诸位想一想，普通的人怎么有能力到世尊定中去听经？释迦牟尼佛入定啊，那要有能力、有本事啊，到释迦牟尼佛定中的境界，才能够听到这一部大经啊。那没有这个定功呢，那就只没有缘分。所以说全教二臣如聋如盲啊，聋是看不见，盲是听不到啊。释迦牟尼佛开这个法会呀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都见不到啊，也听不到。那么佛讲了有多少分量？这一部经讲完之后，大龙菩萨，当然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化身大士，他就将这个经典收藏到龙宫，龙宫的图书馆呢非常之广大，能含藏啊这一部大经。这一部大经的分量究竟有多少呢？佛灭度之后600年啊，释迦牟尼佛了在世一直到灭度600年， 我们这个世间从来没有一个人见到华严经，没人见过，也没有人听说过。而是龙树菩萨，这就是在这个佛灭度之后600年出现在印度。这一位菩萨聪明绝顶，他将这个世间呢所有的经典他都读过，不但佛法的经典他统统读过，印度96种外道的经典他也统统读完了，没有书好念了，世间的书啊他统统都念完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傲慢心呢升起来了，自以为了不起，世间学问呢再没有人能跟我相比的了，傲慢心升起来。我们想到金刚经上说，佛陀嘱咐这些大菩萨们要善护念诸菩萨，大菩萨要照顾小菩萨了，这小菩萨出了毛病啊，要赶紧去照顾啊。所以这个大龙菩萨就化身呢来度这个龙树，告诉龙树讲，我那个地方藏的这个经典呢有许多你还没有见过呢，不但没见过，你听都没听说过。这个龙树菩萨听说有这么一桩事情，非常惊讶了，他说在哪里啊？大龙菩萨说你跟我去，这就跟大龙菩萨了到了龙宫。这一到龙宫啊，看到大龙菩萨所收藏的华严经、杂花庄严经有多少呢？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，14天下微尘品。龙树菩萨这下呆了，真的把他傲慢的习气啊一下就降服住。我们中国人设这一部书的分量，通常是讲字数，这本书有多少字，以这个做分量。在古时候的印度要说明这一部书的分量，他不说多少字，他说多少记。这一记一首记啊是4句，换一句话说，句子不论长短，4句啊就叫一首记啊，不管长短，4句叫一首记。以这个为单位，这一本书里头有多少记，换一句话说多少个4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算法呢比我们中国要多，多得很多。那么华严经有多少记呢？这是用比喻说，大千世界我们常讲3000大千世界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。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、教化区。这个世界的组成，佛教的宇宙观，跟我们今天呢天文学家所发现的这个宇宙啊说法非常接近。 像我们这个地球是环绕着太阳，以太阳为中心绕着太阳转的，我们称它做太阳系。太阳系呢又绕着银河系转啊，绕着银河系转。在过去许许多多人都认为呀，这一个太阳系呀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个单位世界。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单位世界呢？有100亿个，100亿个单位世界啊。这就是讲啊，一个大千世界有100亿个单位世界。最近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，他附带有一篇文章。老居士是学科学的，他以近代科学的观点来解释佛家的宇宙观。他说这一个银河系呀，就是一个单位世界。这个就了不起了。为什么说一个银河系呀是一个单位世界呢？单位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，须弥山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也不在我们太阳系里啊。须弥山是许许多多恒星啊所旋绕着的。须弥山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黑洞，宇宙当中的黑洞。这个就是佛讲的须弥山。这是一个银河系的中心，中心点。这个说法也挺有道理。那么要照这样说法了，这个大千世界就太大太大，那多少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呢？100亿个银河系，我们今天科技的能力就是无线电的望远镜也没有办法观察到100亿个银河系，还没有这个能力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今天科学的领域啊是什么境界呢？还没有出小千世界。小千外面是中千呢，中千外面是大千呢。1000乘1000再乘1000，100亿，可见的宇宙之间的世界那个大，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。佛给我们说像这样的大世界啊，这个就是大千世界。这一个宇宙当中有多少呢？佛告诉我们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。现在我们举一个大千世界，诸位记住，100亿个银河系，把这100亿个银河系里的所有的星球都把它磨成微尘，这是假设的话，都把它磨成微尘。一个微尘呢代表啊一手机，说有啊10个，还不是一个大千世界，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计。那么诸位想一想，这一部经呢拿到我们地球上 我们能容纳得下吗？没有地方摆呀。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迹呀，不是我们地球能容纳的。不但我们这个地球不能容纳，我们这一个银河系都容纳不了。释迦牟尼佛只费了两个星期时间所讲的，佛智慧神通之伟大，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啊。龙树菩萨看到这个些经典呢，那当然吓坏了，他所念的太少太少了啊，微不足道。菩萨看到这样的大经也摇摇头啊，没有能力啊接受啊。好在呢还有中本啊，还有中本。中本有多少记呢？有498800记，1200品，大概这样一部经呢，就是中本的。中本是什么呢？实在讲，是大本的提要啊。我们举一个例来说，像《四库全书》啊，也许许多同修啊听说过，没有见到过啊，《四库全书》是乾隆皇帝时候编辑的，将中国所有好的图书通通编在一起啊，学佛教三藏经典分类的方法，分为四大类，经史子集分为四大类，费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功。这部书现在在台湾把它翻印，把它缩小引印，将原书4页缩小成1页啊，缩小成1页，经装像大藏经那么大，分量啊也有那么厚，总共是1500册。换一句话说，它的分量等于15部大藏经，等于15部大藏经。这一部书啊，假如说一个人从出世一生下来就会看书，每一天叫他看8个小时，看到100岁呀也看不完，你就知道这部书分量之多。正因为它分量太大了，当时皇帝也没有办法读啊，所以就叫那个总编辑啊，总编辑是纪晓岚，叫纪晓岚呢编一个目录提要，每一本书它里面是些什么内容，简简单单的写个报告，目录提要啊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目录提要，这么厚的精装本，像大藏经一样那么厚，5本。这就好办了，这5本呢我们看起来就不费力了。中本华严就是大本华严的提要啊，这个提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全套的大藏经。龙树菩萨一看这么多，想一想阎浮提众生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，聪明智慧 还不够啊，这样大的经典呢还是没有办法受持啊。那么再看看呢，佛这个经呢还有下本，下本是什么呢？下本是目录提要的大纲啊，更简单了。是纲要当中的纲要了。这部经呢总共有十万句，四十万句，有四十八品。龙树菩萨一看这个喜欢的不得了，说为什么呢？这样的简单扼要的华严经要是带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我们这个世界的大众啊得利益就多了。所以他老人家从龙宫里面出来就带这个下本华严十万句四十八品。那么这是龙树菩萨之后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才有这部大经。那么一直到东晋时代，差不多龙树菩萨圆寂之后啊，又过了六百年，这一部经呢传到中国来啊。龙树菩萨过世没有那么久，没有六百年，大概是三四百年的样子，这个经呢从印度传到中国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古时候这个经典呢是用贝叶树啊写的，就是贝多罗树的树叶。贝多罗树啊有一点像我们的香蕉树一样，叶子很大，他们把这个树叶裁开，书写在这个树叶上，再用绳子把它捆在一起，一张呢都相当的厚，一张树叶写四行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一部华严经要写多少，要用现在的大卡车来装啊，一部华严经恐怕要装好多辆大卡车才能装载得了一部啊。你像这个三藏法师到印度取经多艰难呢，多困苦啊！啊，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，啊，这个经书纸张可以用很薄的纸张，可以印很小的字，都浓缩了。这在古时候啊，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。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。那么树大了就容易啊散失，容易丢掉啊。因此这么大的经典在印度流通分量少，通通是手写的本子，没有印刷啊。这么大的经典写一部不容易啊，所以啊流传到中国，在东晋的时代。那么这部经呢传来的时候啊一般还不到，这是在东晋义熙十四年。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华严经啊分量只有三万六千诵，你看十万诵传到中国来只有三万六千诵，差不多 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啊丧失掉了，没有到中国来，所以到中国来的经典残缺不齐。但是这是无上的法宝，我们也把它翻译出来啊，就是佛陀跋陀罗尊者他主持这个仪场，把它翻译出来，我们叫它做六十华严啊。总共翻成之后，翻成中文分为六十卷啊，这就是六十华严的来源。也称作晋经啊，晋朝时候翻译的。到唐朝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啊，就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，武则天呢是虔诚的佛教徒，